大家好，
欢迎收听机核有声书啊，和氏奇谈为大家带来的机核有声书的最新的一本这个新的篇章啊。
嗯，
我们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SCP 的计划啊。
嗯，
我们那个本来其实从去年开始，可能还是从今年的年初开始，本来在要做有声书的时候就考虑过想把 SCP 的选篇，然后尝试用这种有声的方式，然后带给大家。对，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在前两年也尝试过这个给大家讲这个 SCP 的这个内容等等哈。
是，
但是这个节目呢，总觉得吧
不够满意吧，
不够满意，因为 SCP 这个东西可能不亲身体验或者自己去看的话，确实有的时候你很难去描述那个质感和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就一直拖了很久，没有真正的在
做这个东西。
对，做这个东西。那可能还有不知道 SCP 的这个概念的这个朋友，我想今天私下可能还是来简要的去介绍一下这个 SCP 究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 SCP 基金会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怎么说呢？科幻、恐怖、志怪。大型故事集，这是戏外的啊，这戏外的介绍。我认为 SCP 的乐趣在于阅读过程中逐渐了解它的这个过程，所以也不想太多的破坏大家这个过程的快乐，只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合集，是由全世界的人共同创作的。然后这个 SCP 基金会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是一个类似黑衣人 X 档案式的故事，就是有这样一个被称为 SCP 基金会的
神秘组织
、其实他们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大，但是呢永远不会走到台前。他们的目标呢就是控制、收容和保护啊，这三个词合起来就是 SCP、控制、收容和保护这个地球上的异常的玩意儿，应该是玩意儿比较准确，因为它既可以是异常的事儿，也可以是异常的人，也可以是异常的物，甚至是异常的场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些收容物背后有很多的，比如说科幻呀、恐怖故事的梗，只不过它以一种SCP 的方式转化成了一种有点 X 档案风格的、
像档案的一样
档案
东西，
是的。然后你就可以在这现在应该是近五六千条的档案中挨个翻找，每一个档案看起来虽然是静态的冷冰冰的记录，但背后隐藏着，就是在文字之外隐藏着非常低荡起伏的惊险刺激的故事，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真是非常有魅力的，非常让人欲罢不能的。
那因为这次咱们把这个其中的几个选片然后转化成了有声的这个档案的模式，
是。
那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就是因为它跟看还是不太一样，有没有我们事先需要听众们事先去了解的一些基础的概念，方便大家去了解这个一些
对。我觉得最简单的介绍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你看到的东西是归档结束的，所以每一个项目中一定会包含项目的编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数字。然后SCP 会给自己收容的这些东西做一个评级，这个评级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完全无害啊，虽然它怪，但是它
无害
啊，有点，然后有的就有点危害，可能会伤人，有的可能会致死，
有点像危险等级，
对，然后大量致死，甚至会对整个文明产生危害，对，是这样的一个等级。之后呢会有一段非常客观的冷冰冰的完全非人性的描述，一板一眼的说这是个啥玩意儿，然后就算他听起来这个描述特别诡异，但是呢他就是一个观察的记录，啥样就是啥样，不会评价。然后之后呢一般会有一些收容建议啊，是关那儿啊，或者是不用管它，扔那儿就行，等等都不一样，甚至有些可能是要付出人的生命，甚至是更大的代价去收容，但是 SCP 基金会不遗余力的，不惜一些代价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最后一个，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档案结构之外，你听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突出，你可能要心里有个数啊，这段是说这个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SCP 基金会这故事调性有点类似那种为了保全人类你就要成为非人的存在的，有个潜在的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因为这个东西无比的危险，因为这个东西会毁灭人类文明。
基金会的宗旨就是
基金会对
一切努力就是为了，
是的，
嗯，
甚至要化身恶鬼
哦。
所以在我们的选片里，我们还稍大致上规避了一些啊。如果各位对 SCP 基金会的词条产生兴趣，自己去翻的话，你会看到其中有大量的 SCP 基金会以非人性的甚至反人类的手段去强制
收容
一些极度危险啊、极度高危害性的物件
哦。
这个过程可能会对你的价值观产生一些冲击，也能让你对 SCP 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有一个自己的理解。
嗯，
这个 SCP 基金会应该算是千人千面的。
嗯，
这也是它的魅力。我们是希望以一个就是符合这个调性的，类似这个基金会内有声档案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内容。也许我们认为，也许会保留一些通过文字进行的这种就是超文本叙事的这种体验，能更好的保留出来。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尝试做了一下。
对，然后我们的主讲人呢，还是这个我们邀请了怪物细胞的团队跟我们合作。然后这次也不只是慧龙老师一个人啊，就是他们团队很多人都有现身。对，因为这个 SCP 里面，其实这个讲解的这个主讲，其实是这个我们叫档案人员哈，
档案阅读人员。
对
对
对，然后是专门的一个角色。然后在里面，他在读不同档案、不同故事的时候，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其他角色发生过的一些故事。反正希望这个体验，能让大家即使不看啊，也能体会到 SCP 的这个乐趣所在吧。
是的，
对，我们希望这次有声书能够也算是给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今年对我们一些支持的一个反馈吧。我们希望
有回馈，
对对对，我们希望那个大家也可以，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也可以多多给我们提出一些意见。
嗯，
对。然后这本有声书呢，我们会分为两周更新。
嗯，
第一周我们更新的是SCP 零二六、零四八、零零五、零零二、零零七、零一三、一七三这几个篇、这几个档案，然后下周我们更新的会是零幺八、零幺五、零二二和零八七，对，然后大概的更新计划是这样的，对，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四十二稍作介绍之后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零二六，
对，
这个是这个我们也可以在第三方平台，比如网易云音乐上可以听的，然后整篇的这个有声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集合 APP 来收听，
多收听啊。然后还要在遵循 CC 零协议这样声明，我们这边继承 SCP 维基中文维基的CC 零的这个版权模式，所以大家可以自由的取用，自由的这个欣赏，然后还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因为我们做这个的时候还是心里比较没底，特别是对这个声剧不是声剧了，就是有声书的表现效果好不好还不好说，所以我们在甄选的时候以这个前一千为主，然后特别是优先做的前一千的前五百个左右再筛选。可能熟悉 SCP 的朋友知道，就是 SCP 作为一个集体共同创作的大型同人这样一个项目，它每一千是有一个主题的。然后我们做的时候选它第一个就是第一千的选片，是因为这毕竟是 SCP 起始的那一篇，那个时期，然后有很多非常辉煌的
经典的
选片。不过我们在筛选的时候也会发现 SCP 有很多条目不适合
做有声
呈现。
有
的是因为过长，有的是因为过短，有些是可能言外之意太多等等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筛选，然后按照这个可能是制作难度和制作成本稍微的筛了一下，这就是我们目前第一批给大家选出的这些。然后可能大家可以自己回忆一下，像什么六二八这样的经典作品，但是和其他条目大量穿插，或者像零零一这样不断扩充，每一个都特别大，而且有些是属于非文本叙事的作品，可能就不太适合读出来。然后我们选了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听感还可以，然后我们跟怪物细胞整个团队的各位配音老师也仔细的对过，应该还可以，就是表现的这种方式比较适中，然后听起来呢悬疑感和这个信息传达都
还不错，
都相对比较清晰。然后这个集中在前五百条里，然后里面确实包含一些不可错过的经典名篇，可能就像 SCP 最初的一些经典之作，大家可以听一听看。接下来的试读篇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这个零二六。这零二六 是一个我问了周围的很多朋友，很好看，但是好像不能算是特别知名的一篇。
嗯
之所以选这篇作为试读篇呢，是我们考虑到了解 SCP 的朋友和不了解 SCP 朋友应该对这篇就听起来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整体上包装成一个美式的校园恐怖故事、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听起来呢、无论你了不了解 SCP 这个创作的性质也都可以享受这么一个有点恐怖有点猎奇的故事。然后这个026大概啊，就是只是026指一个废弃的校园，然后你在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空间是紊乱的，有个走廊怎么走到头，看是不是很经典啊，走不到头，然后里面的人会在其中昏睡过去，然后共享一个有些诡异但是并不是吓人的
梦境，
除非把它带出来，否则他就会一直在里面这个睡过去，直到脱水致死，就这么一个情况。然而这个SCP 基金会对他调查的过程中啊，包括采访他之前的校长，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些特工进去再出来，产生了异常，发现这里面呢就是凶险异常，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之所以选 SCP-026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条目中包含了 SCP 基金会的档案中常见的几种信息类型比如说对场景的描述，这个场景描述包含常规的场景和非常规的场景，包含对相关不知情人士的访谈。你可以看到 SCP 是一个背后组织，
是没有人知道它
的特性
真相，
对，然后包含前线外勤人员的第一手资料，甚至还包含前线外勤人员这个特工的损耗以及对他的处理方式，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虽然不是那么出圈，但是却包含了 SCP 方方面面的
比较全面
的一个小故事，而且还挺短的，就听起来可能也比较舒适，所以是给大家作为试读片先听这个。
行，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再多做介绍了啊，就请大家这个收听 SCP-026 的这个选片。对，然后我们同时在今天更新的这个除了026以外还有0480050200700013和173，这个可以
总共一个半小时，
对，集合的这个网站和集合的 APP 上面对可以同时收听，感谢大家。
好，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你无法理解的事物，它们大多与你毫无关系，有些可能置你于死地，还有一些会摧毁你所热爱的一切，甚至整个人类文明。你不必知晓，谁也不需要知晓，但总要有人去面对它们，总要有人有所行动。控制、收容、保护，我们是 SCP 基金会，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另一面。
警告，基金会资料库属于高度机密，严禁未经授权的人员进行访问，肇事者将被监控、定位并处理。权限审核通过，语音档案开启。
我是语音录入员，编号为 D。 请注意，当听到这段语音时，你对 SCP 基金会语音档案库的查阅记录已经被上报。
语音档案保密处理已经完成，当你听到，请与更高权限人员联系。语音条目开始播放。
SCP-026 课后禁闭。
项目编号
SCP-026
项目等级
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
SCP-026 将处于安保封锁状态，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进行研究，已设置警报，用于当有平民和其他机构进入该项目时警告基金会。
描述
SCP-026 是一栋建筑于年的三层公立学校建筑，其有两翼并连接到一个中央门厅。它在于年因为发现其平面图与蓝图不匹配而被废弃。在该区域内有数人在探索废弃建筑物时失踪，从而引起了基金会的注意。
编辑
见备注 026-A。在学校的内墙上有大量涂鸦，大部分似乎都十分典型，包括帮派标志、名字、街头艺术。尽管如此，这些涂鸦不断消失又重新出现，并改变了位置。在黑板和布告板上的涂鸦也有类似现象。这些涂鸦的主要范围是标准的学校科目，还有一些神秘的涂鸦，例如量子缠绕和优生学。一个研究者报告，其中一块板上有关于 SCP 的情报，但是拍摄的照片只显示出一片空白。孩子们以前经常唱的短语数次出现在整个建筑物内外不同的地点，当前无法了解其意义。在建筑物内发现数名失去知觉的沉睡者，大部分都处于12到18岁的学龄，他们的穿着都符合学校条例，大约人，其中数人被确认是学校之前的学生，或在学校关闭之后在学校内失踪的教职员工。他们被传送回 SCP-026 内部的方式目前未知。所有试图在建筑物内部唤醒沉睡者的努力都失败了。当从 SCP-026 中移出后，沉睡者便立刻醒来。这些人的记忆极度混乱，并在迅速死于脱水后快速分解。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从这些人身上收集到任何有用的情报。该效应延伸到那些在 SCP-026 内睡觉的人，使他们都无法被唤醒。但是快速脱水效应仅影响那些在学校内部发现的沉睡者。
备注 026-A。
机器人探索与监视录像显示出空间异常现象噪音与观察者知觉的变化，而不是实际上的空间异常现象。因此当前 SCP-026 不需要机动特遣队 ROW8 Roadside Picnickers 的专业知识。进度，进一步探索显示出一些空间异常现象发生，查看探索记录获得更多信息。
备注 026-B。
笔记本、书籍和纸张等物品被观测到消失，并重新出现在 SCP-026 内部，并在其上出现新的书写，大部分是涂鸦或教材内容。当携带文件进入 SCP-026 时，应注意该类现象。
备注 026-C。
数个探索 SCP-026 的地级人员从基金会的监控下失踪，并重新出现在异常建筑物内部。上述对象先前曾抱怨他们被梦境所困扰，其内容与特工 Malek 的经历相同。进度，见采访记录 026-08。
事故报告 026-12。
在一次对 SCP-026 的例行检查中，特工 Jones 发现他的搭档特工 Malek 在大堂失去了知觉。在最初试图唤醒特工 Malek 未果后，他将其送往 Site。 在离开 SCP-026 后，他忽然醒来且情绪激动。当询问时，他表示做了一个在教室里学习的梦，这个梦与所有在 SCP-026 内入睡的人所做的梦一致。
采访记录 026-01 与 SCP-026 前任校长的采访记录。
先生，感谢您拨冗接受采访。
没关系，我现在最多的就是时间了。
那么我们来谈谈正事。
嗯。
的时候你是的校长对吗？
对，没错，我是。
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
你也听说过那些故事了，我相信。
嗯，
大家都说那里闹鬼，闹不闹鬼我不知道，但后来事情确实有点奇怪。
嗯，说说这个吧。
这个，我想想。楼梯啊，当然了，你听说过对吗？人们上楼的时候啊，数出来是15级，下楼的时候呢却数出16级。我很确定这里有什么文章，比如啊某种视觉性的幻觉，但我从来没有搞懂过。还有我们的一本历史书啊变成空白了。我知道这听起来挺寻常的，但你知道小事堆加起来啊，流言蜚语就开始产生了。
嗯，讲讲那些梦。
那些梦对了，大家开始抱怨啊他们做了噩梦，大部分都是学生，但是一部分员工也开始这样说。噩梦的内容啊总是永不放学的学校。一开始啊我们还拿它开玩笑，后来更多的人也开始这样说。我没有很在意这些事，但当我们发现啊原始蓝图和学校本身并不吻合，我们就觉得搬去一个新校区是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原来的校舍也很老了，不管怎样啊我们也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哎，从那以后啊一切都开始变回正常状态了。
嗯，我明白了。
嗯
啊，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这本来没什么，但或许啊对你在写的那本书来说会是一个不错的点缀。我现在有时候啊还会梦到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就是旧校舍的办公室。有时候我在做文书工作，有时候我在和别人谈话，但千羽总是坐在桌子后面，就像以前那样。但慢慢的我觉得一切有点怪怪的，铃声在响，但是走廊里却听不到人声，没有学生在教室里冲来冲去，没有聊天的声音，也没有脚步声，什么都没有，只有铃声，而且它永不停止。最诡异的是啊直到那个时候我才会注意到这是个梦。我已经退休10年了，但如果我没注意到铃声啊我就会认为一切很正常，很诡异，不是吗？
我觉得这很有趣，非常感谢你。如果你想到其他什么事别犹豫，直接给我打电话。
好， 随时。
SCP-026 探索记录，
探索记录 026-4。
在特工指挥下进行的探索行动。
行动顺利，我进入了一个休息室，由混凝土浇筑的墙上有一块块的油漆，没有墙纸。休息室内壁到处都是涂鸦，地上散落着一些空啤酒瓶和其他的杂物。这里看起来就像是另一座废弃的教学楼。我正沿着楼梯往上走，墙上的涂鸦更多了。好，我进入走廊，墙上与天花板上剥落的涂料看起来像是成片的霉菌斑，令人毛骨悚然。这画面让我想起了这些门看起来很古怪，一些看起来离我很近，另一些又远得不可思议。这儿的空间和你之前给我看的学校设计蓝图不同，有些不同寻常。哎，这里有一间教室。里面很空荡，只有一些旧课桌。这些课桌很旧，看起来就像是30年代的东西啊。黑板上有几道数学题，看起来像是三角问题。我去查看一下别的屋子。回到走廊，走向下一间教室。这个教室的课桌看起来更现代化，是用塑合板制造的。这间教室贴着更多宣传海报，我觉得这看起来像是一间80年代的教室。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也见过这些海报。稍等，黑板上写着几行东西，这好像是用拉丁文写的。好的，我把这些拍下来。行，回到走廊，并走向下一间教室。地方真古怪，我发誓那间屋子看起来就距我几英尺远。但是我觉得我走了几个小时才走到门边。无论如何，我进去了。看来我们找到沉睡者了。
这间教室有三位，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他们看起来只有14、15岁，他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就是你给我看过的那种。给我几分钟时间拍照，然后我们就能认出他们是谁了。教室里的东西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这边有很多破旧的桌子椅子，墙上没东西，黑板上写着地狱。你在这儿有什么？特工的笔记，手写的。我认为我们得小心处理我们在这里得到的东西。别担心，我拍照了。好，我再查看一间屋子，就离开这儿。好，我回到走廊，并走向下一间屋子。又出问题了！我明明一直沿着一个方向走的，可现在回到了楼梯旁。我现在正在下楼，今天我待够这里了，在门口等我。
冲洗出来的照片表明，
探索记录026-12。
放入一只连接着摄像头的机械雄蜂，探索第一层走廊。走廊看起来很破旧，到处都是涂鸦。和之前的录像对比得出，涂鸦的图案发生了变化，一些符号形状与之前相同，但移到了别的位置，另一些符号看起来是新的样式。走廊两边的墙里整齐地排列着一扇扇门，一些门很完整，另一些则是有些破旧，甚至是整扇不见了。走廊里的第一个房间是女卫生间，里面有更多的涂鸦，几面残破的镜子，一个盥洗台被拆了下来并放到了房间中央，房间地上有大量的瓷器与玻璃碎片。下一个房间是男卫生间，他的探索被跳过，以便能更快地探索到教室。第一间教室中没有座椅等设备，墙上的黑板裂成了两块，其中一块黑板上写着几行字，我再也不在骨科上传纸条了。另一块黑板上写着几句有关课的句子。教室的墙上有一张画着海伦·凯勒的海报。第二间教室的设备相当完善，教室里有着迄今看到过数量最多的完整的桌椅，其中大部分是50年代那种由木头和钢铁制成的桌椅。教室中发现两个沉睡者，而在之前对建筑的扫荡中并没有发现他们。其中一位男性青年被发现于课桌里，通过与026-04文件比较，发现他是该学校的一名毕业生。据报告说，他在学校停止教学的10年后失踪，那时他28岁。另一沉睡者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被发现时正坐在讲台后面，仍未知他的身份。黑板上画着二战的时间轴，时间轴上盖满了一块块的涂鸦。
第三间教室里有15张损毁程度不同的由碎料板制成的桌子，教室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反映1974年政治情况的地图，一个书架倒在地上，一套百科全书散落了一地。随后机器人被控制走到走廊的尽头并返回到入口，这次探索时没发现空间异常。
探索记录 026-15
由特工和一只机械雄蜂进行的探索。
好的，我进来了。大厅看起来和之前一样，也许有几处涂鸦的位置发生了改变。机器人，过来这里。
嗯，和之前拍摄下的录像比较，发现大厅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涂鸦，此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在往楼上走。哎呀，该死，这机器人真沉啊。你在这东西上面装了多少垃圾？你应该事先告诉我它很重的。我在第二层楼梯平台这边歇会儿。能正常接收视频信号吗？嗯，很好，很好。
顺利通过一楼楼梯，二楼走廊看起来和一楼走廊差不多，但是少了很多杂物与碎屑。
休息完毕，我正在往三楼走。希望二楼楼梯能有护栏。
我觉得下次我可以分开搬运机器人和装在它上面的设备，等搬到楼上之后再装起来。拼接设备很简单，我觉得我能搞定。这该死的东西得有100多秒钟吧。好了，走上三楼了。让我数数，12扇门。这儿的空间很古怪，最后一扇门看起来至少得有100码远。哎，这地方真混乱。
测距仪测量显示走廊长约45米，每一边墙上等距地排着5扇门，走廊的尽头还有一扇门，一共11扇门。
继续探索，这里的涂鸦没下面那么多，地上的碎屑只有一点点。啊，我打开一扇门，这是一间放扫除工具的房间，并且，
哎，我们找到了一个清洁工，他站着睡着了，真稀奇啊。
男性，看起来有50多岁，名牌上写着房间里有2根棍子，看起来是拖把上，这里好像有老鼠，他们咬破了他的一个裤腿，但是看起来好像老鼠没咬过沉睡者。 什么？你想要老鼠的样本？嗯，好吧，反正我采集过比这理解好多的玩意儿。好了，拿到了，啊！
通过和文件026-4对比发现，沉睡者是曾在 SCP-026 中工作过的清洁工。在之后对老鼠粪便的检测发现，建议以后探险小组成员穿上生化防护服之后再进行探索。
这里是一间教室，不，没有沉睡者啊，有2张完整的课桌，其余的看起来很糟，这地方很乱，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拿着大锤子在这里乱砸一通过，不应该是拿着棒球棍，这边墙角斜靠着一只棒球棍，这里有半箱没开过的啤酒，这些啤酒的主人看起来离开的时候很急啊。哎，让机器人转向黑板，我有些东西想让你看看。我觉得黑板上写的是拉丁文，也许很重要，让谁来翻译一下，他可能能提示我们这儿发生过什么。
黑板上的拉丁文是 window 这个词的变形形式，意思是售卖。所有这些词都能在的拉丁文初级读本中发现，这本读本曾被该学校当作拉丁文教材使用。棒球棍是铝制的，对其的指纹分析没有结果。
好，下一间教室。课桌看起来很现代，我猜他们是80年代的东西。黑板上写着一段引用自尼古拉斯·尼克贝的话，是的，我确定是他的话，他就在那边的黑板上。毫无疑问，太阳并不是为了那些皱着眉头的人才照耀在美丽的地球上的。尼古拉斯·尼克贝，写字查尔斯·狄更斯。桌子上有一个苹果，看起来很新鲜，我把它放进熊蜂里。好，我现在看一下窗户外面。哎，你们还在那儿吗？因为我看见有个小孩在操场上，我没看见那辆车，也没看见你们。啊，是的，我在右数第二间教室，你能看到我？真奇怪啊。
从回馈的影像看起来，这苹果很新鲜。然而当把苹果从样本箱中取出时，它看起来腐烂得很厉害。根据回馈的影像，从窗户看出去时，能看到基金会的厢式车，还有望着窗户的研究小组成员。操场上看不到小孩。
好吧。啊，你想让我沿着走廊继续走下去？好，好，让我们看看， 我这次能不能成功达成目的，虽然希望不是很大。继续前进。看起来还有10英尺就能走到下一个房间了，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房间了吧。但是谁会管这是第几个房间呢？我仍在原地，那门比他看起来还要远。我觉得我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应该快到了。在此之前，先让我休息一会儿。我好吧，我错了，我只是停下休息了一会儿，但是我现在后退了好多，走廊在不断向前移动。该死，刚有一扇门移到我前面了。我看我还是继续走比较好。好，我就要到了，再往前冲刺一下应该就能到了。现在回到机器人身旁了，我就知道这不管用，没办法走到走廊尽头。我告诉过你，
回馈的影像显示下一扇门约有30英尺远，特工从上一扇门漫步到这一扇门花了大约5分钟。当他中途休息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现象或是行为，而当他快走到走廊尽头时，特工转身并快速跑回到走廊的起点。
好，我听你的。我已经闭上眼了，我正在往前走。左边。啊，知道了。直走。继续向左边修正方向。这次是向右修正。好的，这次走得很快。好，向右修正。是的，右边。我听着呢，对。该死，我的确是在靠右走的。好，左边。不，这和上次方向不同。听着，如果你觉得这很容易，你送个机器人进来不就好了？
机器人顺利走到了走廊尽头，特工试图跟随机器人，但是无法沿着直线走到走廊尽头。
把机器人送进去就好了，除非我们能弄清楚里面有什么，否则我不会再尝试这么做了。有东西在阻碍着我，不让我进去。在有别的行动之前，我们应该先弄清楚它是什么呀。听着，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知道它是什么，自己进去，或是申请几个地级人员。我不会进去的，就这样了。
在这时，机器人打开了门，并进入到另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垂直于第一条走廊，大约30米长。走廊里看不到任何门。走廊里有一扇窗户，但是窗户的位置太高了，因此无法从窗户往外看。墙上没有涂鸦，左边是一条死胡同，右边的通道在走到尽头以后向左手边继续延伸。机器人沿着走廊向右走，在走了大约10米之后， GPS 显示机器人已经走到了建筑外面，但是反馈回来的影像仍然是走廊里的画面。机器人走到走廊尽头并左转，特工继续走，从走廊的起始点继续走。特工拍下的照片只显示出一个楼梯间，而不是另一个走廊。这时 GPS 显示机器人就在特工的身边。
我看到了另一间教室，但是没有见到机器人。当他穿过门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啊？什么叫他已经在外面了？难道他穿过窗户了？听着，可能是 GPS 出现问题了。冷静，冷静。什么叫我转身啊？我他妈的，够了，我要离开了。下次等找到几个地级人员以后再回来探索。
采访记录026-08。
请坐。
谢谢。
让我们开始谈正事吧。我明白你在请求调离外勤工作，你可以谈一下那个吗？
我宁可不。
随你便，不过我不能无缘无故地批准你的调离。
你看我，你看了我的档案，你知道我在026工作，对吧？
我读了报告。
当我们在那里找到第一个昏睡者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很多人在失踪时就是成人了，不过我们重新发现他们时都变成了孩子。所以我看着那个16岁的男孩脱水干枯而死，我那晚做了噩梦。
在接触到任何潜在改变心智的异常梦境之后，你应该马上报告。
他没被宣称能影响心智，我们只认为他是个怪异空间什么的，我们只是看着他直到野餐者走到那里。真是令人震惊，对吧？我们没预料到这种事。不管怎样，我很快克服了他。我见过更糟的。有次我扶着一个人出来，然后他一下子融化了。
明白了。然后呢？
暂时没什么。我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不过没见到什么怪异的事。看，我知道我应该报告他，不过我的一个搭档在碰了某些怪异的东西后失踪了，我不想我也发生这种事。
你被一个 SCP 影响了？
我是的。在一个星期前，我在面包车后面打了个盹儿，我开始做梦。
你能描述一下梦境吗？
和其他人一样。你不是读过报告吗？
就当我没读过吧，只是记录一下，特工沃克。
好的。我在一个教室里，就和零二六里的教室一样，不过是崭新的，没有坍塌。我知道老师的名字，我知道谁坐在我身边，虽然大部分人我之前见都没见过。开始打铃了，不过没人动身。我举了手，但是老师没有注意到。最后我试着离开，不过门打不开。然后我注意到手上有奇怪的东西，它有颜色，其他的一切都是黑白的。不过我感觉做错了什么，做了不适当的事。之后我就醒来了，面包车开走了，没人注意到我睡过。
所以你就没有报告这个？
就像我说的，我害怕。而且在这之前，他们发现了 Malik， 我明白这又是另一个噩梦，没什么奇怪的。而且在 Malik 做了梦之后，他们没对他做什么，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
他已经处于监控之下了，你也应该一样，为了你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着想。
你们这些干文书工作的，总想的那么简单是吧？在书桌后坐上一整天，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感觉。好吧，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因为你不是那只在隧道里被狩猎的猫，或等着看这次可能就回不去的人。
特工沃克显得十分痛苦，过了数分钟他才冷静下来，继续接受调查。
不管怎样，这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发现那些做梦的沉眠者。直到他们发现那些在二楼睡着的地级人员，我仍旧认为这问题不大。我睡着的时候不是完全处于零二六内部，我直到梦境开始前都不太确定。
你还重新做过这个梦吗？
是的，梦境在六个月前又出现了，同样的梦。不过每次我都能用更短的时间发现这不是真实的。然后我看着我的手，它们有点发灰。
结束采访026-31。
备忘。
特工沃克已接受 A 级记忆消除，并返回外勤工作。